好，各位弟兄姊妹，谢谢你们。我出去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人很奇怪，在这里就想念那边的弟兄姊妹家人，常常为他们祷告，在那里就常常想这里，好像这里不晓得哪个是我的家，回去那里这是我的家，在这里那是我的家，到处都是家。不过我感谢你们，当我在家里的时候，你们都知道我，所以比林弟兄先回去，是因为我的哥哥生病啊。我也请求弟兄姊妹为我祷告，说回去的时候我要把福音传给我们家最顽固的人，他是我们家最顽固的，因为他是我的二哥，他实在他也很多可以自义的地方，因为他是我们家的第二个儿子，但是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在他差不多我的父亲过世已经十几年了他从十几年前就开始照顾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单身，然后照顾我的父母亲，现在他自己六十几岁还在照顾我九十岁的妈妈他自己身体也不好。那我这次回去呢，是因为他得到一个病，是我们从来都没听过的病，叫做原发性的脊椎骨髓瘤。我们以为是脊椎病，因为他一直都是腰痛，但是原来是血液的病所以呢，而且医生判断说也许再活三年五年六年，所以他是非常的没有盼望，非常的我觉得好像一个死刑对他来说已经判断了，所以他是非常非常的消极，可以这么说灼伤那么我这次回去的时候呢，我想说我这次回去我一定要，因为我回去之前我经很多的祷告，我也觉得弟兄姊妹给我很多的祷告，我这次回去一定要天天读圣经给他听，天天唱诗歌给他听，然后呢在我走之前我就看他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我心里是这么想然后我也跟丽红说，你每天都要为我祷告每个礼拜三你都要提出来为我哥哥祷告。他也说好，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我相信他有天天为我祷告。所以我回去的时候呢，我每天我真是在神面前，我都是仰望神我说神今天是不是我该跟他说的时候看我哥哥那一脸绷着的脸，我就不敢讲话了，然后就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然后每天我都说神今天是不是你的时间我天天都看，好像时间都还没有到。然后我稍微讲一句，我哥就说别烦了。哎呀，我就说哎呀，那别烦，我就不讲话了。但是呢，我天天就想要取悦我的哥哥。我说你要去散步，我陪你去散步。他说不要，我走不动。然后呢，我说到公园，你家附近有个公园，我们出去吸下新鲜的空气。他就是有各用的方法可以拒绝我的好心。但是呢，我一想到这里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就想好，你可以拒绝我的请求，但是你不能拒绝许多弟兄姊妹为你的祷告，你也不能拒绝我为你的祷告。你可以拒绝耳朵不要听我讲，但是你不可以拒绝圣灵在你的心里做工。我就是相信神一定会在他的心里做工，所以我就一直天天我替他，我可以说是做他的佣人做他的女佣他很爱干净，我就帮他把他家弄得干干净净。他没有胃口，我就尽量找一些他觉得我说我做的东西怎么样，他做的比我做的好吃，我心里想我当然做的比你好吃，对不对？但是呢，我哥哥就是不是那种会就是很吝啬称赞的人，但是我知道我的哥哥他知道我在做什么，他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他不讲，他知道我心里就是要把福音给他，他知道我就是在为他祷告，我比他早起，我比他晚睡，我在做什么他都知道，他不讲话。但是我还是相信到最后一天我要走的时候，我尝试了，我甚至写诗给他，我甚至跟他讲，我说圣经哪一个地方怎么样，讲两句我才开始讲的，他说还不是一样，别说了，你说你的神，他说他的神，我说我的神不一样，他说还不是一样，我说不一样，我也不愿意跟他 多讲，但是呢，我相信他知道，因为我还介绍许多的弟兄姊妹看他。他说：“你不要一直叫他们来看我啊，我不认识他们。”啊，但是这些人都是见证神的爱、见证神的关心的人。有时候我也没有请人家，人家自己愿意来跟他说。我说：“这么多人关心你，目的就是要让你知道神非常的爱你。你的生命不是医生来决定，医生说你可以活多久就活多久。我说生命是神给的，神给你多久就是多久。最好你是有神，有耶稣，你信了耶稣，你快快乐乐的过你这一段时间，喜喜乐乐的过这一段时间，不要等着好像一个很没有盼望的日子来到一样。”他有时候听，有时候呢他就好像很难过，我相信他是很难过，他就很烦，他就不要听我讲话。他不要听我讲话的时候呢，我就赶快支去，就不讲话。我在这件事情上我学到一件事情，我有个很美好的想法，我想我这次回去我会亲眼看见我哥哥在我面前决志喜乐信主，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子。他也知道我心里是为他好。我说：“哥哥，我所能给你的是什么？我不能给你什么，我给你的就是希望你得到耶稣基督。”钱他比我多，他想的事情也很多，但是呢我没有一样礼物可以给他让他真的高兴的。我所能给他的是我的主永远的生命要给他，但是他又不要，我怎么办呢？我就是说：“神啊，这件事情不是我能做的，只有你能做。我也相信你不会推却我们的祷告，你不会推却我这么多年来为这个家的祷告。虽然他是最难的，但是你要在最难的人的身上显出你最大的荣耀。我相信神，我相信神能做。”所以到最后一天，甚至林弟兄回来的时候，他一坐下来就开始跟他传福音。他下了飞机场一坐下来就开始跟我哥哥讲。我想好了，这下我们两个人合起来供他一个人啊，他这下一定会。我哥哥是因为是他的内婿嘛，所以他就安安静静的听，那我就偶尔加一句，但是呢我想也不要蹭啊，不要这样子嘛啊，好像有点蹭人之危那样子啊。但是我觉得呢，也许林立兄比较智慧，他陪他去看病，他跟他讲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呢我知道一件事，我哥哥晓得我为什么要找回来。其实我找回去时，我以为我哥哥活不了多久了，因为我听到这个病我以为他活不了多久，但是我感谢神，神还给他机会。虽然他的心很刚硬，但神还给他机会。我走的时候我还是跟我哥哥说了一些话，我还是要是以前的话我会悲悲哀哀的离开这个家，我会很难过的说：“哎呀，也许我走了以后就没有指望了。”但是我相信不是因为我在我哥哥的面前他才能够信主，我相信神已经在动了他的善功，并且必要成全这功。而连带的为了这件事情，我的七十几岁的哥哥嫂嫂就来照顾这个六十几岁的弟弟。可以说 全家我最年轻，我五十几岁，全屋子都是老人家，一个九十几岁，一个六十几岁，两个七十几岁。但是我看到我的妈妈，因为她信主，她不需要人照顾，她自己照顾自己，照顾得好好的，还会自己要去市场买东西。我觉得是神的恩典，虽然她信得有点糊里糊涂，自己不拜，要叫那个没有信主的弟弟去拜，拜我们家的那个祖先牌位，他不敢叫我的大哥大嫂去拜，因为他知道我大哥大嫂也说要信耶稣了，所以他就叫一个不信主的弟弟要去拜。我就跟他说：“我说妈妈，你自己信主了， 你怎么可以去叫人家拜啊？所以我知道他不清楚，我说弟弟也要信主啊，啊。然后我跟我妈妈说，我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他说你不用告诉我，我知道了。我说什么？他说你要我啊死的时候啊用基督教的仪式，不要用佛教的仪式。我说这个你早就知道，我不是要跟你讲这个。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去年我就已经跟他讲过了，我说你要早点让哥哥们知道啊，不要让你过世的时候他们就用那个别的方式，你是基督徒。他以为我这次又要再讲了，我说不是，我说你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你有没有认过罪啊？因为我觉得我妈妈从来好像在这件事情上她不懂，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妈妈这件事情要对付，她说我有什么罪啊，我就觉得她没有这件事情没有对付啊，我就讲给她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要为这件事情在神面前认罪。我没有逼她，我没有要她在我面前这样做，但是呢我告诉她说你自己要在神面前对付清楚。这句话，这样的话是不是儿女对父母很难讲的事，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圣灵感动我，我必须让我妈妈知道，因为她有一件事情啊，我觉得她很偏心。她两个媳妇，她就是对我大嫂偏不好，她对小媳妇却特别好，我就觉得她这件事，这是她的罪，她不可以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就举这个例子，我说你要向神认罪。他就开始跟我辩论了，哒哒哒。我说你有没有你自己知道？你自己跟神说，你自己觉得如果是这样，你要跟神认罪。其实我妈妈对我们从小都很偏心，我跟我弟弟，他就是偏我弟弟。我没有把这件事提出来，因为我已经原谅他了。但是呢，我大嫂要信主，会被他拦阻。我大嫂说，妈妈也信主的，为什么他这样对我？为什么他这样子对那个的？我说因为妈妈信得不清楚，他虽然信了，他信得不清楚，他太老信了，所以你要早点信。你若不早点信啊，你老的时候你有很多事情人家说你也信主怎么这样子。我说你要原谅妈妈，她太晚信主了。但是我不知道我妈妈有没有认罪，我希望她把我话听进去，这样子呢她会跟我大嫂好一点。但是我大嫂还是很好，她还是照顾这个家。那我为了这件事情，我看到我因为跟我这几个老人家住在一起，我就很多时候可以跟我大哥讲，我二哥不听我讲，我就跟我大哥讲，然后呢我就拿一个录音带叫做祭祖与儒家道教的矛盾。这个我二哥要以前啊看我拿这个啊就会骂我的，但今年他不敢骂我，因为我是回来照顾他的。我就把这声音的打开了，他可以听得到的那个程度，他在房间里。然后我就跟我二哥，我跟我大哥，我就说大哥，这个很好啊，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也没看过，我说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就我大哥就很认真看，后来我有事情下去了，他就看完了。我回来以后呢，我后来有另外的时间，他说，我就问他说，我说那个你要我带回去还是送给别人，还是你要留着？他说你留着。给大嫂来台北的时候也看一看。哦，我就觉得真是好，我大哥看了还要叫我大嫂看，就表示说他希望我大嫂也受这个影响。因为他里面是讲到说台湾的那种拜拜，那些祭祖，那些很多的东西啊，其实都是从外面的，尤其是从印度那种拜他们的那个神话里头的小神演发出来的。我今天不讲详细讲这个，所以呢我哥哥就说，哎，那天有一段没看到，我就知道他想看了，我就赶快从头再看一遍，他也跟着我一起看，我再看一遍，他也看一遍。我就的确觉得说我哥哥大哥的心变成很软了。去年我回去的时候跟他一起祷告，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最近这一段时间我相信神一直对他说话，然后他自己这么老了还要照顾这么老的弟弟，他自己也觉得很累啊，所以呢他实在是很需要主。那这时候呢我就看到神在我大哥大嫂的心里头真的是做了，我在为他们祷告，很多人我家人都为他祷告，但是神让我这次回去叫我的心受到安慰，因为我看到他们的心真的是很软了。 就是差一步，就是他们愿要到教会去，他们应该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希望我下次回去的时候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要讲的是关于我的婆婆。我的婆婆呢，林弟兄他是大长子，他觉得我们这么多年一直都在美国啊，照顾我公公婆婆的责任常常都是落在我的啊，就是他的大弟啊，大弟媳的身上，所以我们很愿意今年呢，我们就要把他接出来美国，我们能够啊，也让他出来玩一玩，也照料照顾他。那去年他开了心脏大手术，他又啊脚又骨头又跌断，我们就想说今年啊应该可以。但是我回去之前呢，我又听我的那个弟媳妇讲说，我婆婆有一些状况很奇怪，心理状况很奇怪啊。那我想这下糟糕了，她如果来的话，那怎么我怎么招架得住啊？我们的这种环境啊，我就很担心啊。所以呢，我心里实在是很重担。我说主啊，我不是不愿意接待他，我不是不愿意照顾他，但他来到这边，医药又有问题，他心理的状况又有问题啊，那怎么办呢？我实在是很烦恼，我就交给神了。我说神啊，如果是出于呢，我真的愿意尽孝道，我真的是无论如何我都愿意啊带他来。但如果不是出于你要我担着这个担子的话，我相信你也知道我们能够担多少啊。结果要回去，要启文要回去之前呢、啊，他昏倒，还有我们的女儿还叫了 ambulance 把他送到医院。这下我就更担心了。我说林弟兄自己都这样，那我还要再带一个80岁的老婆婆回去，我怎么办呢？我女儿也说，我女儿说我在医院已经够压力了，然后爸爸去医院的时候，我一下去我工作的地方，一下跑去问医生，我说这两头跑。他说你还真的要把阿妈带来吗？阿妈如果带来了，我要跑，我要工作，我要去跑去问医生阿妈怎么样。我说我是会看情形，但是爸爸大概不一定，爸爸大概会无论如何就想要阿妈出来。我女儿就有点担心，我说我们只好祷告，如果是出于神的，神不会让我们担当不起的。就我很高兴啊，我想我婆婆带我们回去很高兴啊。结果呢我的弟媳妇就说啊，你们还没回来啊，她就开始装病了。为什么呢？她怕你们来要把她带到美国去，她不要去美国，她心里很想去，嘴妈说不要去。我说什么时候会这样子吗？我说好吧，我们回去再说了，我那时候在台北嘛，我说我回去再看看好了。结果回去以后我看我婆婆啊，她就说她的腿在痛，但她腿的痛的地方不是去年开刀的地方，是另外一个腿在痛。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难道她真的是像我弟媳妇所说的在装病吗？我就好几次啊，我很诚恳地问我婆婆说，我说妈，你想不想跟我们到美国去玩一玩看一看啊？她说我哪里都不想去，在这里天天过日子就好了。我说你天天在这里，早上就坐在这里一直坐到晚上，不是很无聊吗？你心里想什么？她说什么都不想，我就只要安安静静平平安安就好。我说你不想跟我们去美国玩吗？她说身体不好哪里都不想去，我不要去。她是这样讲哦，我就知道了，她是真的不想来，不是像我弟媳妇所说的啊。那我说妈，你就是去玩一玩再回来嘛。他说那我去那里就死在那里。他就说我就老在那里怎么办啊？他就说我会死在那里。我说不会的，但是他真的是没有意愿要来。那我就想说啊，那他真的是不想来，可是他如果身体可以来的话呢，我们还是会来。后来林弟兄回来以后呢，我们就带他去检查，就医生一检查，他这个腿大腿骨的骨头已经断掉移位了，难怪他会痛。我们没去回去之前他已经裂了，已经裂连在那里，医生说叫他不要动，让他骨头会长起来，但是他还有动嘛，所以他的大骨头就这样跑出来了，所以他要再一次的接受手术。所以在我们去大陆之前呢，他就去接受手术，手术完了以后至少要6个礼拜他的脚才可以正常的位置这样。所以呢就很明显了， 神这次并没有让我婆婆来，所以不是说我不要她来，也不是说啊那个我的弟三个弟弟啊，三个弟弟弟媳妇他们实在很希望我们把她带来，但是呢也不是说他们希望她来就可以成全，也不是说我们希望她来就能成全。我觉得完全是说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发生，好像也是在神的掌管之中，好像为什么不在我们带他来以后才骨头断掉，为什么不在我们更早之前骨头断掉然后就开好。我觉得就是说一切的事情啊，好像他发生的时间就正好是在那个我们要做决定要买机票要做决定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所以神早一点让我们知道说他不能成行，他必须要再开个动一个手术，所以在我们走之前他的脚就开好刀了，所以他也不能来。不过呢我们这次很高兴，就是说虽然这次我们没有带他来，但是我们很高兴我们跟我们的弟弟他们弟媳妇三个家人我们聚在一起，有好几次我们有很好的交通，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谈很多家里他们心中的事情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需要神拯救的地方。好像借着因为我的婆婆的缘故，所以呢我们聚在反而是我婆婆常常在旁边替我们叽里哇啦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一直在辩论，但是她也很高兴看见那么多人在那里，虽然没有跟她讲话，但是呢我们就在这里，就每一个弟弟每一个弟媳我们都因着他们的问题，我们就是说可以把他一起带到神的面前。我最高兴的就是我们一直为我们的大弟大弟媳祷告，为他们能够复兴，我们感谢神，他们真的是在神面前属灵里头有复兴。我们也为他的两个弟另外的两个弟弟，他们都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上的习惯，比如说抽烟这些事情，我们一直为他祷告劝他，结果今年呢他真的是因为身体的缘故他就放下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弟媳都很愿意归向主，这是我们这个回去以后我们看到神在邻家工作，也是在我们家的工作我看到我的除了我的刚才说的我大哥大嫂以外，我看到他也在我的外甥女我的侄女儿他们的身上都是在那里做一个吸引他们的心要归向神的心。所以我心里就想一个家中只要有人为这个家祷告，迟早神的福音就是要把这个全家人以至于全家得救，这个应许必然要实现。所以我们不能够，刚才我听到张弟兄讲的那个例子，其实我很早我也听说过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很有一个人他很爱主，但是呢他却没有把福音传给他的父亲，所以牧师来拜访的时候，那个父亲就听了那个牧师跟他讲的道以后呢，他就说福音既然是这么好，我女儿怎么这么自私，这么好像没有想到要把福音传给我这个故事我以前有听过类似的那我就想到说我们真的是不要依我们家人的脸色，不要因为他们觉得好像说我信不信跟你有何干那种态度，我们就放弃我们的传福音的心智，传福音的祷告。我们真的是要坚持，因为这个家我们的家如果不是借着我们这个先得救人把福音传进去的话，那神还要借谁来把福音传给他们呢？我们一直为他们祷告，但是如果我们不做福音的出口把福音传给他们，不在暗中极力的为他们祷告，还有谁会比我们更关心我们的家人的灵魂为他们祷告呢？所以我真的是觉得不要灰心，不要丧志，不要退后，只要家里有一个人没有得救，我们就是要为他在祷告上征战。我们一有机会我们就是要把神的话告诉他，也许他会很烦，但是我们当然视而可止，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我们什么时候该把主的话告诉他，该把神的恩言告诉他的时候，我们就是应该说，觉得这是神借着这一次让我再一次看见，我不仅要为我的家人祷告，我也要激励我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要为你们家人祷告，而且要为他们征战的祷告，而且要有机会要跟他们说神的福音。好，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